不好意思，刚刚吓到大家了。我回头看时间的时候，那个柜垫动了一下。那今天照的那个教会的进度，我们要来读以弗所书。第三章的1-21节。以弗所书第三章1-21节。那都翻到，我们就开始出声朗读一次。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神的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属是过于人所能测度，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各位长子，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小弟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思得神喜悦。这篇讲章小弟是大概是在三四天前写完的。然后那个昨天看到那个传道的题目的时候，我就吓一跳，我想哇，这么久以来第一次遇到跟传道撞了一个类似的题目，因为我本来是想要讲的是用的题目是成为神所喜悦的人。那昨天传道上下午各讲了一篇做神喜悦的人。我还跟传道讲说，哇，我的题目跟你刚好一样，好巧。本来我心里是想说，小弟心里想说，那我要不要换个题目，换个内容。可是后来想想，神如果让我们这样子的安排，想必有神的美意，而且小弟的内容可能跟传道的方向也不是很 一样，所以我想说我还是照着我原来准备的进度跟内容来讲。那愿主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大家都能够从今天我们一起聚会查考中能够得到造就。那首先呢，小弟想要请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的生命走到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总是在努力很多事情？小时候呢，我们努力的要得到父母亲的肯定。那开始念书的时候，我们努力的想要得到老师的肯定，得到同学的喜欢。到了出来工作以后呢，希望得到上司的肯定，希望得到同事的嘉许，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其实我们常常都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心力，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争取一个来自人的肯定。但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没有把我要得到神的肯定这件事情看成是我人生中一个努力的目标呢？那说起来蛮惭愧的，小弟就会想说，其实小弟自己本身好像也很少说把我要得神肯定这件事情好像放在是一个常常在激励我或在警惕我的事情。那今天照着小弟自己的读经的查经的写讲章的进度，是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四章。那第四章第五章这边呢，我读起来就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说这件事情好像让小弟有一个感动，就是觉得说得神喜悦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再来思考看看。那也是昨天听完了传道一天的讲道以后，我们今天再来思考一次得神喜悦这个题目。那首先小弟会有分可能四个段落来讲齁。第一点会跟大家讲分享说为什么我们要把得神喜悦看成是我们人生重大的目标。第二个是在圣经中被神厌弃的见解。那第三个是在圣经中蒙神喜悦的典范。那第四个呢，是得到神喜悦以后的应许。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讲第一个，就是为什么得神喜悦是人生中我们应该要把它列为是我们人生努力的重大的一个目标。那首先呢，人受造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这里有说哈，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这里说，人生受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万物因着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我们的万物都是被神所创造而有的，那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而存在，我们的存在是为了要做成是他看成美好的事情。那除了这个一开始最起初的目的以外，小弟觉得一个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题目是哈，就是得神喜悦是不是必要的，是不是必须的。记得小弟在信主的这一段路里来，在早期我就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就说哎呀，我已经受洗了啊，我也受圣灵了嘛哈，那只求齁平平安安，不要犯什么错，不要犯什么诫命齁，然后能够得救就好了。常常有听到勉强得救这个说法齁，就是我就60分进天堂就可以了，我也不求主耶稣给我什么好处，也不求主耶稣给我什么奖励啊齁，就这样就可以了。大家不知道觉得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或者认同这样的说法。那小弟以前是没有特别去想这件事，一直到开始写这篇讲章的时候就开始想这件事。 真的有那种勉强得救的事情吗？真的有那种我们已经受洗了，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然后我们就可以等着进天国的事情吗？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例子，马太福音的25章。25章的24节。马太福音25章的24节。这里的这个例子是我们应该都会背的例子了哈。这个例子是说，主耶稣说按才干受责任的例子。那说到说有领5000的，有领2000的，有领1000的。那我们再重新来看一下这个领1000的哈。24节，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重点29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当主耶稣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只有3个仆人。这3个仆人有没有勉强得救的仆人？看起来好像没有。我们看那个5000的哈，5000的这个主人怎么说呢？主人说在21节，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至于那个2000的呢？一样，主人的说法一模一样，也是说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这3个人，这3个仆人，有2个都被神肯定了，都被主人肯定了。主人肯定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另外一个没有被主人肯定的呢，就是在30节这里说的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这中间好像没有什么模糊地带，似乎就是只要你得喜悦，你就进来跟主耶稣一起享受主人的快乐。你若不是得主喜悦，那么就只好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神的喜悦，我们是不是就会变成这个第3个仆人。那得神喜悦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是它是一个永恒的价值。我们其实世间追求的这些东西呢，都是随风摇摆，终究会消灭，但是主耶稣对我们的评价才是永恒存在，永恒有价值。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9节到10节这里说，说无论在身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当我们的人生走到终点的时候，终究生命会有这一次的审判，这一次的审判神决定，这一次的审判对我们来讲至关重要，这一次的审判决定我们是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或者不是哈。那这是我们为什么得神喜悦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办法把它看得不腰不紧哈，因为变成是不是我能选择，我不用得神喜悦，我只要得救就好， 的选项，从圣经中看起来像是这样。那我们就来思考第二点，就是被神所厌弃的见解。圣经中有提到几个例子，是神讨厌的，神痛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进度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四章。请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四章。第四章这里记载了两个人，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这里说，一日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斯波设的家，伊斯波设正睡午觉。第六节，他们进了房子，假作要取麦子，就刺透了伊斯波设的肚腹，逃跑了。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斯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他们将他杀死，割了他们的首级，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将伊斯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啊，这是他儿子伊斯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身上报了大仇。这个利甲和巴拿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利甲跟巴拿在第四章里面说，他是伊斯波设的两个军长，这是记载在第四章的第二节。第二节说，伊斯波设有两个军长，一个是巴拿，一个是利甲。这两个人有什么特点呢？小丽觉得说，其实从撒母耳记读到现在，我们就发现故事的演变好像都有一个背景。那利甲跟巴拿这两个人，他是伊斯波设的大臣，重要的军事将领，好像是被杀的那个亚尼尔之下就是他们两个人，看起来是位居高位。那他为什么一开始是站在支持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这一边呢？如果我们回想起来的话，小弟之前讲过的，就是一开始去高利大卫为王的只有犹大支派，犹大支派人很少，然后又在南边，地方也很小。另外11个支派支持的是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伊斯波设看起来是11个支派的王，土地很大，人口又多，看起来应该胜算很大嘛，看起来应该强得要命嘛，那去支持伊斯波设好像是一个比较好的决定。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想读到现在，我们大概都可以理解说，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或许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说，神的意思是要高利大卫为王。那去支持伊斯波设的这些人，不是就是站着在跟神的旨意正面的对抗吗？那我们来看一下三章的撒母耳记下三章的第一节。第一节这里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让我们再看第四章的第一节，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在这时候啊，已经出现了一个局势上的变化。本来一个比较强的以色列国，看起来在日久跟犹大国的征战里面越来越弱了。再加上伊斯波设的大将军亚尼尔被杀了，大家都很害怕，所以 圣经这里记载到说，以色列人就手就发软，众人惊惶。利甲和巴拿这两个人，我如果站在这个立场来看的话，小弟就会觉得说，他们谋杀以色列王的方法看起来是很不忠不义，实际上是因为强弱已经开始转向了，是吗？当我服侍的这个王看起来胜算越来越低了，看起来越来越有可能会打输，看起来我跟着他可能也没什么指望，不如把他杀了。我杀了他，我拿了他的首级去跟大卫王邀功，说不定大卫王当了王以后，诶，我的好处还蛮多的啊，对不对？所以他在因势利导之下呢，就利用奸计杀了他自己的王，杀了他自己当初勇立的伊斯波设，去谋取自己的好处。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四章第八节怎么说这两位哈，这两个利甲跟巴拿。第四章的第八节这里说哈，说将伊斯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哪、这是他儿子伊斯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身上报了大仇。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去做的不忠不义的事情，然后明着呢却打着一个幌子，那个幌子是神为大卫我的王报了仇，好像他们在替神去执行一个这样的旨意，假借着神的名来谋取自己的好处。最后这两个人得到了什么样的下场呢？大卫非常的生气，大卫对他们两个人教训了一番，然后呢，大卫做了什么事情呢？大卫给他们的评价是说，十一节，恶人将义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留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他们的下场是十二节，就是大卫就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而且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这件事情给我们什么教训呢？小弟就想说，即使我们费尽苦心，费尽心机，我们用神的旨意来当作我们合法合理化的名义，但是我们行的是不义之举的话，这些不义之举都欺瞒不了神。我不晓得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不公义的方法，不诚实的方法来达到说自己的好处最大化，甚至拿我在侍奉神这件事情来当成是一个合理化的理由呢？比方说，如果我们用安息日去赚钱，或者我们昧着良心去赚钱，但是呢，我们就名正言顺的说，我这一切的努力，也就是为了让我有更好的经济能力，可以为神做更多的奉献。听起来是合理，对吗？但是听起来是很怪，对吗？是不是我们也会曾经在生活中遇到过说，我们用合法的目的去掩饰一个我们非法或不法的心机呢？在小弟的信仰的路上也曾经遇过，就是信徒利用信徒之间的信任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啊。这样的事情其实都跟利甲跟巴拿非常的相似。 那圣经里面记载神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20章第10节。箴言20章第10节。箴言20章第10节，第十节，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今天不管我们的所作所为，可以用什么样合理化的理由去粉饰它，但是神看的是本质，神不会被骗，神也不可能喜悦。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另外一个被神讨厌的、被神憎恶的人是谁呢？是马太福音23章里面耶稣一口气说了七次的那个人，那个人就是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在23章里面这个故事我们就不再翻了，那个大家都很熟悉。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的信仰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的信仰是他们的外衣，他们祷告是为了要让人看见，他们进食是为了要让人知道，他们吹号奉献是为了要让人归荣耀给他们，他们的目标是得到世界上的好处，得到人归给他的荣耀，但是从来就不是为了要侍奉神。主耶稣跟我们讲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拜他。如果神可以被我们粉饰的理由欺骗，那我想我们大概也不需要信神了，因为神的能力也有限嘛。神是不可能被欺骗的，如果不可能被欺骗，我们就应该更谨慎我们自己的行为。那第三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圣经中蒙神喜悦的一个典范。其实我们纵观圣经，有不少古圣徒都是被神称赞过的，但是如果要讲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的话，在小弟中第一个反映出来的第一个可能是亚伯拉罕，可能是大卫。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卫，这个合神心意的大卫。大卫在《使徒行传》的13章22节这里这么说到大卫，我们也都很熟，我们翻一下好了。13章的22节，这段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13章的22节，22节，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们做见证，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在圣经里面的记载说什么呢？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但是大卫其实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犯下奸淫过，他犯下谋杀罪过，为什么还是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呢？当他犯罪以后呢，他所做的行为是彻底的悔改。在犯错的悔改之外呢，他在平日的举措上面都是以神为尊，都是以神的旨意为他最大的规范。他有2次机会可以亲手杀掉扫罗，跟他一起同行的人也都劝他说要杀掉扫罗，但是呢，大卫说什么呢？大卫说，我在耶和华面前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当大卫不肯杀扫罗的时候的代价是什么？是他要继续逃难，扫罗会继续追杀他，但是大卫宁愿说我受苦，我流离失所，但是我不愿意干犯一个 得罪神的风险去杀掉我的仇敌。当我们看到刚刚的撒母耳记下的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回来撒母耳记下第四章哈。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的最后哈，最后讲到说，当大卫杀了那个利甲跟巴拿之后呢，大卫有做了什么事情吗？以现在的战争来说哈，像大家最近看到的美国入侵委内瑞拉，美国入侵伊朗，做的第一件事情都是什么？都是现代军事里面最喜欢强调的斩首行动，就是先把对方的领导者除掉，除掉以后呢，群龙无首，这个国家也就自动的，我的敌人也就自动的溃散。在这时候呢，敌人已经，以色列人已经失去了元帅，接着王又被谋杀了，又失去了王，这时候对方群龙无首嘛，大卫是不是应该趁着对方现在没有人领导的时候，赶快整兵大举入侵，赶快去把以色列国给征服，不然的话等到他们重新立王重新组织起来，对我来讲又是一个强敌了。可是大卫什么都没有做，他静静的等候神的旨意。神的下一步的安排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一节，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王。大卫只是静心的等待，他并没有这时候急着去杀人流血，他就完成了以色列的统一。如果在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此时正是大卫去谋求统一的最好的时间，他没有大举出兵，他仍然是等候神下一步的安排。最后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好的哈。那我们看看传道书这里，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在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这里有一个记载哈，是这样子的，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我们在世上常常会追求很多的事情，可是到头来其实看的还是什么？看的还是神喜悦的是谁啊？在大卫跟扫罗之间，在大卫跟伊斯波设之间，神喜悦的是大卫。大卫静静的等候，大卫就看到了神对他的应许。从大卫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为什么被神所喜悦呢？小弟就觉得说，大卫对小弟来讲最让小弟敬佩的就是他的信心，他的信心真的非常好。当大卫被撒母耳高立的时候，他是一个童子。如果小弟的猜测，小弟查了一下，查不出那时候他确切有圣经有记载说他几岁。但是以色列人的成年礼是16岁，他被称为童子显然不到16岁。那有些地方写说他可能那时候是10到15岁，我们姑且算他15岁。然后他杀死哥利亚之后呢，后来开始被扫罗追杀的时候， 有人推估说他那时候可能是20到24岁。大家想想看，从当家里的小儿子的童子到成为一个逃犯被以色列的国王追杀，到以色列的国王追杀，从20到24岁这段时间的中间的某个时间点开始被追杀，就算是24岁好了。到他在第五章这边讲到说他被高利为王的时候是30岁在犹大，那过了七年37岁的时候他才成为真正的以色列王，他从逃亡的身份变成一个地方的王，再变成全国的王，中间隔了12年，至少是12年。12年，如果我们今天信主，信到跟大卫一样，信到生病了，信到处境不好，信到失业了，信到经济困难，我们是不是还能够持守信心像大卫一样，而且坚持了12年后看到神当初应许他说他要当以色列王的事情实现。在这中间十几年被追杀的过程中，如果从15岁当童子开始算的话，在超过20年的时间中，奇怪，不是我十几岁就过高利我当王了吗？20年后我还没当王，这神的应许到底是真是假？但是大卫没有怀疑过，大卫也没有质疑过，大卫也没有埋怨过，大卫他仍然是相信说神会完成他所要完成的旨意，他只追求一件事情，就是他是照着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人，他事事求合神的旨意。在彼得前书的2章20节这里有这样子的记载，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的2章20节。彼得前书2章20节。20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我想这一段圣经我们大家都常常会去读到，也很熟悉，但是我们好像很少认真的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当大卫他努力的合神心意的时候，他是那么漫长的岁月里面要忍受整个国家的军队在追杀他，他是一个逃难的生活，他是一个逃犯的生活。他有犯什么错吗？在这个时期其实并没有。他是不是很符合彼得前书这里说的行善受苦？我们总觉得我们行得好，主耶稣就应该给我奖励呀，我行得好，我就应该得到很多的祝福啊，我行得好，我就应该万事都很顺利啊。那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的遵守神的道理，我这么努力的拜神，然后还拜到变成这个下场？大卫从来没有发过怨言，大卫也从来没有就这样子放弃他的信心。这是小弟一直觉得说大卫这件事情让小弟觉得很不可思议，也让小弟觉得说这实在是很值得我们警惕很深思的事情。我们看看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5章第2节。约翰15章第2节。 十五章第二节。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圣经里面的这个记载，主耶稣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应该都很耳熟能详，但是我们可能也很少深入去思考这件事。当小弟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给小弟一个很深刻的想法，是印证了大卫的经历，也印证了我们日常信仰生活中的经历。不是不结果子的枝子被剪去而已，今天我已经在结果子了，神该满意了吧？我已经在结果子了，神应该对我很好吧？我已经在结果子了，神应该给我祝福吧？但是这里说的是什么呢？结果子的他还要修理干净。小弟记得常在早先起在信耶稣的时候，刚来教会的时候，会听到一种说法，哎呦，他可能是因为哪个地方行得不好，所以就真的遇到了这么大的车祸，或者遇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疾病，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什么，他有可能做了什么什么，或者是他有什么什么什么。其实这样子的猜测，其实那时候小弟没有办法分辨，但现在回想起来，不一定都是真的哈。有时候神修剪我们，只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有时候神让我们因行善受苦，只是因为要看我们能不能忍耐。神只是要看我们说，我们对他到底忠不忠心。如果我们至死忠心，在神看就是可喜爱的。在顺境中，我们要持守神的命令，简单多了。虽然已经不容易，很多人在顺境中跌倒，但是更难的是，在困苦当中，在试炼当中，我们仍然要坚持说，我是相信神的，仍然是坚持说，神的旨意是美好的，仍然坚持继续信神的道路走下去。小弟才觉得说，这是我们信仰中最困难最重要的课题。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行，必定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得到神的喜悦，我们会得到神赐给我们的永远的平安。神会祝福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他为我们预备的美地。就好像刚刚小弟读的马太福音25章21节里面那个仆人的比喻里面所说的，在最后神能够拍着我们的肩膀。然后跟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以上做今晚的见证。